因为其实目前饮食方法有很多种，那常听到像刚刚的低糖饮食，或是最基本的就均衡饮食，还有生酮饮食，还有间歇性断食，但是到底哪一种方法适合自己？其实我妈可能在旁边吃回锅肉啊，但我就在旁边吃那个做一点点调味的鸡胸肉，
而且你妈手艺超好，
对呀、啊，然后就是会很痛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主持人 Joyce。那今天又来到我们周二茶水间的单元啦。坐在我对面的是陈盈平营养师平平。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柔一
，Hello， 大家好。
那上一集有跟柔一聊到他的减重心得，这一集想要来聊聊，就是减重方法有这么多，那要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减重饮食呢？那柔一，你目前有特别因为减重然后调整你的饮食吗？
有，这次的减重我其实也有花一些钱去上教练课，然后那时候教练就是跟我建议的饮食做法是，就是我的碳水就是淀粉的部分可以先来减少，然后在蛋白质的话，因为我有做重训嘛，所以他会建议我说我的蛋白质的克数可能至少要吃到我的体重，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吃到就是体重的 1.2 倍甚至更高，可能 1.5 到2倍左右。不过其他的比如说像是油脂啊或者是蔬菜啊等等，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再去计算。
诶，那这种饮食算是低糖饮食吗？
嗯，这样听起来算是低糖的饮食，因为其实目前饮食方法有很多种，那常听到像刚刚的低糖饮食，或是最基本的就均衡饮食，还有生酮饮食，还有间歇性断食，都是目前大家常听的饮食方法。那其实他们的这些不同主要在他们的三大营养素其实配比是不太一样的。那以均衡饮食来讲，它的三大营养素糖类大概就占 50-60%， 那蛋白质大概是 10-20%， 那脂质是占 30%，那这个就是适用于一般大众所有的人都适用的一个均衡饮食。那刚刚柔一的低糖饮食，其实它整个糖的碳水化合物比例是降低的，大概是可能在 20% 左右，那蛋白质就会提高到 30%， 那油脂也是提高到 50%。 对，所以对于一些想要减脂做 体重管理的人，就是会蛮多人会用这种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极端的，就是生酮饮食，它把糖类减得更低，糖类只有占 5%，那大部分的热量是来自于脂质跟蛋白质，脂质就占了 75% 左右。对，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在减脂过程会用的方法。那另外一个也是目前蛮流行的，就是间歇性的断食，那它主要是利用增加空腹的时间来达到体重的管理。那常听的就是168断食，一天当中呢有16个小时我们不要进食，只有8个小时进食。但是到底哪一种方法适合自己，其实每个人要先评估自己的状况。
那平平，你刚刚分享了四种就是减重的饮食方式，那要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呢？
嗯，其实每个人适合的方法不同，所以建议在执行不同的饮食之前，大家可以先做以下四点的评估。第一点呢，你要先了解你调整你的饮食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想要减重呢？还是因为想减少自己身体的疲劳，或想要增肌？对，先了解你的目的性是什么。那第二点呢，就是你有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对，你可能时间很紧迫，只有三个月，或者你时间比较长一点点，我有1年的时间可以来做体重管理的规划。所以就是你要了解自己有多少时间来达成这个目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先看自己目前的生活形态是属于一般的上班族啦，还是劳动型的，或是需要日夜轮班颠倒型的人，对，来做适合的搭配。那第四点就是看自己的饮食偏好，是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呢，还是蔬菜多一点的呢，还是本身爱吃淀粉。对，会根据这四个目的 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法，这样才可以比较容易持久，不容易就是做到一半就是停止半途而废。
那柔，你目前就是执行比较偏低糖饮食，那你目前有跟你过去的饮食有比较不习惯的地方？
其实我刚开始在改变这个饮食的时候，老实说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饿，因为以前比如说我装一个便当好了，可能就是可以装到它的一半就都是白饭嘛，但因为我现在就是教练是建议我说可以增肌减脂， 所以我从减脂的部分可能就是从减少这个淀粉开始，所以饭变少，然后多吃比较多肉啊或者是菜等等，所以一开始那种就吃进去的那种我觉得会有一种空虚
感吗，
就是空虚的感觉会增加一些，因为以前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吃饭就会饱，吃饭吃面就会饱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可能吃一些肉啊吃一些菜就会觉得好像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还蛮不适应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 公司都会听到你说你下午好饿。
对，就是刚开始改变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少了一点什么，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减重的一个过程啦，你可能就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饿。然后后来过了大概头一个礼拜吧，头一个礼拜还比较不适应，可是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之后就会慢慢觉得诶，我好像其实可以去慢慢品尝那个菜的味道，去慢慢吃那些肉，然后让自己不要尽量去想说没吃饱或是有这种空虚的感觉，其实自己身体是有满足的，是有吃饱的这样子。我就换一个心态吧，就是去感受那些食物。
而且我记得你后来也有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会跟家人一起去市场买菜买肉，然后回来自己腌制成你比较更喜欢的味道，那你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就是减肥减脂餐，
嗯嗯嗯，
增肌餐来的，
增肌减脂餐，
增肌减脂增肌减脂餐，就是会觉得哦，就是我自己调出来的味道，就可能可以增加那个进食的动力。
嗯嗯嗯，就是比如说像选菜，我也会就是选自己喜欢吃的，或者是有一些菜它原味吃起来，比如说甜椒好了。清烫啊，然后就味道也会蛮丰富甜甜的这样，然后肉就是多试几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后来就是我就会只选自己喜欢的调味，然后吃的也比较开心一点。
嗯，真的在减重过程中你一定要选跟自己本来饮食是比较符合的，不要差异太多的，不然其实真的很容易执行到一半就是会放弃。
嗯，如果要我现在完全吃就是没有油或者是完全水煮的话，我觉得也会很痛苦。嗯，对啊。
那你这样调整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目前吃起来就是都还 OK， 就是先头一两个礼拜慢慢适应就没什么问题。然后如果我再去回想一下我以前的饮食的话，我自己其实也有发现一些差异，因为像我以前就我刚刚有提到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饭吃面嘛，所以可能过去午餐就很容易会想要吃便当，就是那种就是像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修够短袜的那种素名便当，高 CP 值的，就是他就哦很多的饭啊，然后有一些什么炸排骨啊，然后菜量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跟我现在饮食比较大差异的地方，然后虽然我现在有改变嘛，但也不会觉得说哦特别容易饿，反倒是我以前在吃那些便当的时候，即便我全部吃光光吃得很饱，下午还是会觉得好像很容易饿的感觉，就是这可能是我在调整饮食之后我观察到一些差异，就是为什么反而我现在饭吃的比较少，然后菜多肉多，这种吃饱后的感觉会相较以前我吃便当的时候那么的不一样。
那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主要就根据我们食物的 GI 值不同有差。我们可以看到柔宜你以前的饮食是比较精致的淀粉为主，可能米饭白米饭或者蔬菜比较少一点点，那白米饭或是一些常看到的粥，这些是比较精致的淀粉，所以它会让你的血糖上升的很快，那也会下降的很快，所以一旦血糖下降下来，你就很容易下午又有饥饿的感觉。那你目前的饮食是比较偏低糖的高蛋白的食物为主，那蛋白质跟蔬菜其实它是本身 GI 值比较低一点点的，所以会让你的饱食感会比较够。对，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即使你现在吃的比较少，但是你的饱足感是比较够的。
我也想起来了，就是除了会容易饿之外，好像也很容易想要睡，这也跟就是 GI 是有关系的吗？
没错，就是当我们血糖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人家想睡觉。对，那另外一点就是你吃高 GI 的食物其实也会促进我们脂肪的合成。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你以前其实会觉得我们体脂也很高，那即使有一些看起来瘦瘦的女生，她如果本身喜欢吃甜食或一些蛋糕这些精致的食物，她其实看起来瘦瘦但她的体脂是高的，那也是我们俗称的泡芙女。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不是说我热量吃的少，我瘦瘦的，我就是我体重就标准，因为体脂的超标也是属于肥胖的一种。
嗯，那可不可以举例一下，就是哪一些食物是比较是偏高 GI 的？
大家可以简单评估，越精致的食物，它 GI 值越高。
像刚刚那个白饭嘛，
对，
面啊那些
白米饭啊、油面啊、面包啊，或是甜点，对，这些都属于高 GI 的食物。所以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低 GI， 像是蔬菜类，它是纤维量比较高，它 GI 值就比较低。对，
哎，那为什么平平，你刚刚好像还有提到一个是粥。粥吃完也会容易会就是虽然有饱但又很容易饿得快、那粥为什么也算是就是高 GI 啊？
就是你食物煮的越久越烂，它其实本身吸收的越快，所以粥也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那以燕麦来讲好了，我们都知道燕麦大家都觉得蛮健康的，但是那种即食燕麦其实你泡越久它越糊化越烂，它血糖上升也会很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哦，吃燕麦很健康，我早上都冲泡一个燕麦饮来喝。其实如果有在做血糖量测的人会发现，他早上冲泡燕麦泡的越烂，其实血糖上升也会蛮快的。对，所以这个 GI 值其实跟食物的烹调方式也有关系，你煮的越烂越久，它其实 GI 值也会上升。
嗯，所以其实有可能是同一种食物，但是它的烹调方式不一样，所以 GI 值也会不一样。
嗯，没错。那像常吃的地瓜，真的地瓜它的 GI 值就会比烤的地瓜来的低，烤的地瓜 GI 值会比较高一 点。
真的假的？
对，
因为我减重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要吃一点点淀粉嘛，我就会想要吃地瓜、然后因为某一间超商它就是主打烤地瓜，然后又离我们比较近，我就会去选那个、然后另外一间比较远它是真的，所以我就会偷懒选烤地瓜。所以我其实应该要选真的比较好吗？
对，如果是以 GI 值来讲，其实真的地瓜它的 GI 值比较低一点点
哦。
对，但是其实它虽然是高 GI， 你只要搭配适量的蔬菜或是蛋白质，其实它整体血糖上升也会比较慢一点点。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单一性的食物，对，越复合性的食物复杂度越高。我这边的复杂度是指均衡度，对的，均衡度越高，其实整体的血糖也比较稳定一点点、对，那也会让你饱足感比较够。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馒头啊、面包、吐司这些，就是还有没有一些也是淀粉但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食物？
那我们来讲便当好了。其实便当常常就是饭嘛，还有很多配菜，那很多像是南瓜、地瓜、玉米都会被放在配菜里面，那大家会以为这些都是蔬菜，但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根茎类的淀粉。对，所以大家就会忽略哦，因为它也是饭的一种。那另外像汤的部分，山药排骨汤的山药，或是芋头，或是莲藕汤的莲藕，那也是属于淀粉类食物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控糖减糖的人，会建议如果饮食中有其他这些淀粉，那正餐的饭量就要减少，就可以避免自己糖量摄取过多。
诶，那平平，我刚刚就是突然想到，我最一开始调整饮食的时候下午就会比较容易饿，想要吃一些点心嘛。那减重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很难适应，想要吃一点点心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点心内容吗？
我记得市面上有一些无糖点心，像是无糖饼干啊，或者是
无糖蛋糕
这些。这些是真的是比较健康的吗？
市面上讲的无糖点心或无糖蛋糕，它其实无糖是表示它没有额外加的精致的糖，没有加一些砂糖那一些糖，但是其实饼干蛋糕本身过程用面粉做的嘛，那面粉其实本身就是淀粉，
因为面粉是可能来自小麦的，
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本身还是有糖，就是原始食物的糖。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控制 整天的糖量的摄取，其实无糖饼干、无糖的蛋糕还是不太建议。那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如果只是嘴馋想吃个东西，我觉得可以选择比较低热量的，像是爱玉啦、仙草都是不错的选择，或是我们可以摄取一份的坚果，因为坚果油脂对于心血管的保护是好的。对，所以一份的坚果大概是5到10克左右，那我觉得坚果是蛮适合当点心食用，但是也要避免吃太多啦，因为坚果就是油脂，但它是好的油脂哦。那些像国外也蛮常用那种西洋芹比较大根的芹菜当下午的点心，就是很大根、
oh、my God，
对，他们就很大根在那啃，
感觉不好吃耶、欸、
但是他们蛮有趣，他们会再沾一点点花生酱
哦。我知道、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像是 星巴克里面也会有那种蔬菜桶，它就是红萝卜，然后可能芹菜、小黄瓜，
对，
然后就切了长长的，然后就装在那个就是咖啡饮料杯里面，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酱料，这样他们就沾着吃。
对，
好奇怪哦，
其实是蛮，就是国外蛮流行这样，就是蔬菜当点心嘛，因为它热量又很低。但如果你觉得这个蔬菜的菜味太重，我觉得大番茄也是蛮好的选择。大番茄还是属于蔬菜类，对，那我觉得会相较于这些芹菜、红萝卜，我觉得好像更好入口一点点。
嗯，那大番茄沾黑糖的。
但就是吃太多糖啦，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减重，但是又有点想吃一点东西，我们在低热量低糖的情况下，我觉得大番茄会比较好。
欸，那也有听过一些会在水里面加膳食纤维的，就是好像可以增加饱足感，然后那这个也是减重饮食的一个推荐的方式吗？
嗯，这个我也蛮推的，就是因为减重过程大家都常常喊饿嘛，或是其实一般民众大家的膳食纤维都吃不太够，对，所以我都会建议他们也可以去买一罐膳食纤维粉，那适量的添加在他平常的白开水里面，这样来做饮用，其实无形中就是除了增加自己的纤维摄取，增加肠胃的蠕动，避免便秘之外，那也可以增加饱足感。
我想要发问一下，膳食纤维粉有分口味吗？
膳食纤维粉其实目前市面上可能很多种不同的厂牌，但一般来讲我会比较推荐用原味的，就是无味的，因为它加在水里等于是没有特殊的味道，会比较好一点。对，那有一些人也会加奇亚籽粉，我觉得都不错，都是纤维质的一种。
哦，那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想吃坚果吧。就是那个蔬菜棒，我觉得我也很怕那个菜味，然后纤维粉又没有味道，算了，吃那个坚果可能会好一点。
对，但坚果注意哦，坚果还是有热量。嗯，对，所以还是不要吃太多，就是一次我说我带5到10克左右的分量就好了。用颗其实大家比较好去换算。对，那，如果以汤匙来讲，大概是一小汤匙左右的量这样。
好，谢谢萍萍的建议。那我之后如果下午肚子饿的话，
要多吃坚果。
对，我再来试试。
不可以多吃，
哦，不能多吃5到10颗，对不对？
我会那个追踪你是不是有偷吃其他的东西。
应该是不会啦，我尽量吃的健康一点。那萍萍，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就是可以发现说，哦，那减重过程中掌握就是 DGI 食物种类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嘛。那这样就代表说 DGI 食物我就可以多吃一点吗？
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DGI 只是说它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少一点点，但是 DGI 不等于低热量哦。像我们平常炸鸡好了，炸鸡它的 GI 值是很低的，但是它热量是很高的。
欸，那刚刚提到就是有提到食物种类，然后也有提到分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帮助减重的吗？
嗯，我觉得调整大家的进食顺序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就是传统都是吃饭配菜嘛，对，那其实无形中我们饭会吃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现在我们调整一下顺序，我们先吃菜，先吃蛋白质，让整体的饱足感比较提升之后再吃饭，那无形中我们饭量会减少，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变我们的进食顺序，我觉得对体重的管理上也蛮有帮助的。
哦，这一点我觉得蛮有感的，就是我现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先吃菜，然后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才会吃饭，然后但我通常就是吃到蛋白质的时候就差不多饱了，所以饭的话我可能就顶多扒个两口，就真的差蛮多的。那柔一，你有试过就是调整进食顺序吗？
有啊，就是我现在其实也是像刚刚 Joyce 你提到的那个顺序来吃，然后我自己如果在家里吃饭的话，因为我妈都还是会正常煮个那种三菜一汤那种，所以我在吃菜之前其实我也会先喝一碗汤，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也有点符合就是进食顺序菜肉饭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先提升饱足感，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的吗？
确实哦，就是大家会在饭前先喝汤，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饱足感，对，但是也要注意你的汤里面的油脂会不会过多。
嗯，
对，但是如果它的虽然是比较清汤的话，那我觉得餐前你先喝一碗汤我觉得可以。但我看过相关的研究指出，你可以在餐前或餐后喝汤，对于整体的血糖来讲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要在餐中喝。
哦，为什么？
因为你在餐中喝汤或是喝水的话，其实会加速我们食物的整体的消化的速度， 所以你血氧会上升比较快一点、
哦、会不会很像刚刚说那个粥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 对，所以会建议如果真的要喝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可以在餐前或者餐后喝、嗯、不要在餐中喝，对于以血糖的观点来讲会比较好、
嗯、哦，了解。那刚膳食纤维粉啊加在水里面的这个，是如果我要应用结合在这个吃的顺序里面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吃之前先喝吗？
对，其实最好在吃之前先喝，嗯，因为等于是你先有点饱足感，就像是你先吃菜的意思一样的，对，先有饱足感之后你再来进食，会让你整体的分量减少，摄取分量减少，对、嗯、但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减糖，减糖是可以减糖，但是不要做到完全的无糖，对，因为碳水化合物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存在，所以不要到真的太极端的无糖。
那柔一，你刚刚提到说就是你的减重饮食就是 有经过一些调整嘛，就是现在是比较偏低糖饮食，那你是就是两三餐都有这样子的调整吗？还是你现在还是比较循序渐进的过程中？
我现在其实是比较循序渐进、欸、因为我觉得如果三餐都要这样大调整，就是吃的真的偏向比较清淡一点点的话，我觉得太痛苦了就是会我觉得可以慢慢来，因为一下子改太多，这个我认为也许未来反弹的机会会比较大、
嗯
就是、
而且可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就是逼自己逼得太紧的话，可能某一天就也许是假日，或者是你自己自认为的放纵日，你就会真的吃太多，然后就会直接不小心吃回来。所以我现在就是三餐里面基本上就只有一餐会是选择吃多肉多菜的这样子。
你通常会把这一餐放在哪一餐？
我现在是三餐里面就是挑午餐在吃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便当内容，然后我一开始是选晚餐啦，但是后来就是考量到说晚上其实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跟朋友的聚餐啊，或是跟同事有一些就是应酬的机会，所以变数比较多，如果我要自己带这个健康餐的话，我觉得一整天真的要吃到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比较小一点点，如果放在中午的话，哦，就是在办公室会把它吃完，就是一定至少会吃到这样子。而且另外一点是我回家其实我妈我哥他们就是我的所有家人们，他们都是吃正常的菜色，比如说我妈可能在旁边吃回锅肉啊三杯鸡，但我就在旁边吃那个只有一点点调味的鸡胸肉
而且你妈手艺超好，
对呀、啊，然后就是会很痛苦，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如果大家都吃的就是这么香这么美味的话，我还在旁边吃那个就是很清淡的内容，就会觉得有点委屈所以就改成是中午吃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外在条件也是要考虑进去自己的减重饮食的方法，因为就是如果是柔一的这种情况，晚上我觉得我可能也没办法坚持住，
很痛苦欸
对啊，所以就跟刚才提到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或是你目前的饮食偏好来做选择，来做适当的调整会比较好一点点。虽然一般来讲确实我们是希望大家把最清淡的放在晚上吃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是要依照你的生活作息来做调整，我觉得才可以让这个饮食持续下去。
嗯，那最后想要请品品跟帮我们稍微就是总结一下，就不只是就在减重的人，然后也针对一般的人有什么饮食的原则吗？
不管大家在采取哪一种饮食方法呢，那以下有提供四个原则让大家参考哦。第一个就是尽量以原型食物为主，那第二个就是减少加工的制品，因为加工制品有过多的糖钠的摄取。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热量跟分量的摄取。那最后呢就是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作息，我们最好有规律的运动，以及一天最好睡眠时间有6到8小时，因为如果你睡眠睡太少的话，其实也会无形中增加我们饥饿感的产生，所以良好的生活作息也是很重要哦。
哇，那今天很谢谢柔一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怡萍就是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减重饮食的建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的减重饮食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减重故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下面留言5颗星，并且追踪我们的部落格跟社群，以及下载智康堂 APP。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